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Polymore 博士，专门做心理辅导。最近听到几位朋友因为重病过世，勾起我对疾病与死亡的一些感想。除了少数夭折或是死于非命或是无疾而终的人以外，一般人都会走过生老病死的人生路，但是在平安健康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思想死亡这个严肃的题目。只有当你或是你亲爱的人走到严重的病的时候，你才不得不去思考生死的问题。我是曾经走过死因幽谷的人，所以对疾病与死亡特别有感慨与体会，现在与各位分享。第一，生命在神的手中。传道书三章一二十一节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记得十多年前，我曾经严重的中风过。一般人的中风四肢受影响，但我的中风却与手脚无关，只影响到我的情绪与短期的记忆力，也引起癫痫。我只记得成年旧事，生病前后几年的事却完全忘记，就好像电脑新输入的档案完全被洗掉，永远找不到。我家人告诉我，我生病期间曾经住过医院三次，但我一点记不起来，不是因为昏迷，而是失忆。别人来看我，但是他们一走，我就记不住他们来过。我出院以后要定期去脑科医师复诊，每次他都随口告诉我三样东西叫我牢记，因为他稍后会拷问我。我当然尽量重复默念这三样东西，免得忘记。但是我的医师很聪明，他一下子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，比如哎，你早上吃了什么？当然我的脑子就转去想早上吃了什么，立刻那三样东西就忘光光，怎么样都想不起来。当时的沮丧很难形容，不但这样，方向感消失，出门半分钟不知道身在何方，回不了家，开水开火也会忘记关掉，与老人痴呆症不相上下。当时的情绪更难受，常常有莫名的恐惧感，晚上睡觉要亮灯，衣橱看了又再看，总觉得不安全，白天也要有人在身边陪伴。医生告诉我家人，我这种中风不会完全痊愈，恢复率大概是30%到70%左右，如果复原率低于50%，那我一辈子需要有人照顾。所以医生劝他们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，让专业人士来照顾我。幸好我的家人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对神有信心，对我有爱心，坚持要他们自己照顾我。这事是我恢复得不错的时候，妹妹才敢告诉我。听到她这样讲，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在东部念辅导硕士学位的时候，曾经在一所精神病康复中心做实习，病人那种呆板无助的表情深入我心，如果我也送到这种地方去，恐怕出来的几率不会太高吧。另外在我生病的几年，人很颓丧，又有恐惧感，又觉得成了废人，整天要有人陪伴，生命好像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很想死掉算了。但是我是基督徒，至少是不讨神喜悦的事， 怎么办？于是我祷告神，求他带我回天家，这样就好得无比，我不用在世上受罪，也不用连累别人来照顾我，不是很理想吗？其实神要接我回天家也很容易，我因为中风曾经发过癫痫，妹妹后来告诉我，有一次我需要去复诊，刚好她没空，于是叫弟弟来带我去见医师。他催我上路，在路上他已经发觉我神色有异，于是飞车送我到诊所。我刚坐下，他就去告诉护士我的名字。就在候诊室，我突然间发癫痫，眼睛往上翻，口吐白沫，牙齿咬破舌头，血染衣襟，手脚抽筋，样子非常可怕。护士立刻叫救护车把我送到对面的医院，好像住了一个礼拜。听完妹妹的话，我知道神不要我回天家，否则我的预约时间只要是晚半小时，弟弟来接我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死在床上了。从我的经历，我体会到生死不在我手中，正如传道书所说，生死都有定时，是神在掌管，如果时候未到，要走也走不了，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，有一天就好好活一天吧。马太福音第六章25-27节、31-34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窗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曾用这段经文帮助过一个非常忧郁的病人，他是一个寡妇，有三个儿子，他辛辛苦苦集了一些钱来修理房子，却被那个承包商骗光了。他每天看到破烂的墙壁，感到非常伤心绝望。有人介绍他来找我，我很同情他，但是无能为力。于是我把他带到神面前，与他分享圣经的话，也为他祷告。神的话进入他的心，虽然环境没有改，但是他想通了，忧郁只能坏事，一无好处。于是他凭信心把难处交给神，整个人乐观起来。墙壁没有修好无所谓，他的生活起居不再受影响。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当他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，神感动那个承包商回来把工作完成了。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亲戚，差不多20年前，他患了第四期的乳癌，预测只有大概半年的寿命吧。医生给他做手术，把左边的乳房以及左手的淋巴腺完全割断，他做了7次的化疗，头发全掉光，胃口全消，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被打垮，反而觉得这是生命的一种挑战。既然知道生命在神手中，他不但不怕死亡，反而把握每一天好好活。胃口不好，他会勉强自己吃东西，因为保持体重很重要。头发没有，他就戴假发，买不同款式的，有长的有短的，他觉得很好玩。 只要精神稍微恢复，他就照常出入去教会聚会，还帮助施情。结果他不但活了6个月，现在依然很健康的活着，他的头发更是乌黑漂亮，没有一根白发。所以生病的人一定要保持乐观的态度，这样才会提高康复的几率。第二，生命的数值甚于长短。说实话，我们的生命不在乎长短，而在乎其数值。我情愿活10年有价值的人生，也不愿糊里糊涂过100年。我不在意何时回天家，但是我在意留下什么给别人。50年代，美国有5个很优秀20多岁的年轻人，神呼召他们去一个野蛮的部落传福音。他们不懂当地的语言，于是他们先用小飞机飞到那个地方，从空中把食物以及日用品掉下去给当地的人。过了一些时候，他们觉得时机成熟，就下降到地上，要与当地的人做朋友。没想到那里的人不了解他们的好意，竟然把他们全部杀了。他们的家人知道了很伤心，但是他们没有埋怨神，也没有恨那些杀害他们丈夫或是儿子的人，反而他们下决心接下这个艰巨的使命，继续到那个部落去传福音，至终感动了当地的人，使他们悔改信了主耶稣。这个真实的故事被拍成电影，名叫 The End of the Spears。 我也去看了，很受感动。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 Jim Elliot， 他曾经讲过一句名言，当人家问他，你为什么那么笨，放弃安逸的生活去冒险传福音，他说，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。 意思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以他不能永远拥有的东西去换取他永不会失去的东西，这个人绝对不是笨蛋。我希望患病的人把眼光放远一点，你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？将来在神面前会被纪念吗？当然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，你就要把握今天的机会接受主，直到你的灵魂找到永恒的居所，因为耶稣是唯一通到神的路。约翰福音14章第2、第3、第6节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是的，主耶稣就是唯一的路到神那边去。所以不认识主，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不会有永恒的价值。第三，要坚强乐观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讲到一个年轻人名叫 Ben， 他20岁左右就开始得了癌症，先是骨癌，后来癌细胞进入骨髓，后来血的铁质也超高，生命很危险，医生也不能给他很多的希望，但是他很坚强，把生活的目标简化成3个字：活下去。把癌症看成家常便饭，照样生活，不吵闹，不埋怨，不表现痛苦与惧怕，也不怀疑生存的力量，不让癌症使他颓丧。就因为他有坚决的信心与斗志，他走出癌症已经超过10年。同样的，我的亲戚走出癌症也差不多20年。可见信心与心情有密切的关系，有信心就会有好的心情，有好的心情就不容易生病，就算生病也比较容易痊愈。圣经箴言17章22节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 Ben 病好以后，他把悟出的一些心得与人分享。他说，第一，要正面看前途，选择好的乐观的人做榜样，一定适合自己生活的方式。多阅读别人抗病成功的真实故事，借以帮助你走过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刻。第二，永不失去信心，对神，对医师，对朋友，对自己，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会恢复健康。第三，生病期间通常食欲不振，要注意不要太挑剔饮食。如果你不需要借口，要尽量吃你想要吃的东西，刺激食欲，保持体重很重要。第四，不向挫折屈服，疾病会使你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，可能你要停学停工，不能外出与朋友交际应酬，不能做喜爱的娱乐运动，要常常待在家中。你要看开一点，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，以后会好转的。第五，尽量做可以做的事，除非真的做不了，否则不要停止，往前看，往好处想，不要停留在自爱自怨的悲伤中。我的亲戚除了刚做完化疗那一个星期天留在家以外，他还是照常去教会服侍，与弟兄姐妹有交通。第三，重担要有人分担，人都需要别人的关爱，这是神给人的天性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提醒信徒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走人生路，每个人都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重病就是其中的一种，会使人感到忧郁甚至绝望。这个重担一个人来挑很辛苦，如果你找到一个真心关心你的人与你同挑重担，为你祷告，你就会觉得好过一点。主耶稣知道我们背不起这样的重担，他愿意为我们来背负，所以他呼唤我们把重担交给他，有他来背负，我们心里的压力会减少，日子就会过得轻松一点。有坚定信仰的人不但比较少生病，他们得痊愈的几率也比较高。家庭研究中心的 Pat Pagan 博士指出，有一个经过多方调查研究的评论报告说，那些看重信仰与教会活动的人比较少得到忧郁症。还有这报告也指出，宗教信仰与减低自杀率有关，可见信仰对人的身心灵有很正面的影响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不是一种宗教，而是信仰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为爱我们亲自降世为人，饱尝人间的痛苦，与我们认同，最后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架上，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信他的人不单今生有希望，更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样的一位神，不相信他，不依靠他，是我们最大的损失。主耶稣一再呼唤我们把重担交给他，他会使我们得安息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 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福，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我们的神是慈爱又有怜悯的神，忧郁负重的人到他那里就得到医治，得安息。不是神不愿意给我们平安，是我们不愿意去求告他，很可惜。第五，长存感恩的心。人生的路总会是有高有低，有得有失，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所以在生病痛苦中也要学习往好的方面想事情，为拥有的感恩，不要因为失去而埋怨。我常常用半杯水的比喻问病人，你会为有半杯水喝而感恩，还是为只有半杯水喝而埋怨呢？埋怨的人容易忧郁生病，因为他们太消极太悲观，感恩的人会知足，知足的人就会快乐，疾病不容易把他们打倒。所以不管你是病人或是病人的安慰者，你都要把眼光从病痛上移开，要在病痛中寻找可以感恩的事，这样你才不会越来越消沉，以至于绝望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、十八节，保罗说：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胜似一天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人的身体就像一台机器，用久了自然会出毛病，最后停工。但是对基督徒而言，身体虽然毁坏，心灵却越来越更新，因为知道见主面的日子快到了。就如保罗说，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都会过去，我们的盼望在天家。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就不会太在乎身体的病痛与死亡了。几年前，我的一位好朋友得了癌症，他最后几个月住进了安养院，虽然他饱受痛苦，但是他对神坚信不疑。她与丈夫很恩爱，丈夫每天都在那里陪她。丈夫的信心不足，怪责神要夺走他的太太。我的朋友在回天家前的几天，我去看她，她真有圣经中约伯的那种信心与感恩的心，就是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：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的朋友对她丈夫说：我感谢神给了我们那么多恩爱的日子，如果神要接我回天家是他的恩典，如果他要医治我也是他的恩典，请你答应我，不要埋怨神，不要离开教会。当着我的面，她的丈夫含泪答应了她，结果她也坚守诺言，到如今依然去教会。神也差派几位弟兄常常关怀他，扶持他。另外有一位教会的姐妹，她平常一早出门去上班，工作非常的繁忙，早出晚归，又要做家事，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，那有时间灵修亲近主呢？几个月以前突然间发觉得了癌症，历时要开刀，要做化疗，请假在家里休息，生活的步伐完全改变了，终于有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灵修读经与祷告，有机会操练敬虔，这就是病中的福气，值得感恩。回想我大病到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我也只是在家里多读经多祷告与主亲近。很奇妙的是，我的头脑虽然糊涂，我的心却是非常清醒。反正不能做工，不能念书，没有杂事缠身，于是我可以安静地思想圣经的话，与主谈心。当时的心境真的像一首诗歌所描述的：独步徘徊在花园里，忽然听见主的温柔慈声， 他与我同行，又与我谈心，并对我说，我属于他。我们同在时，情境真甘甜，没有别人能领会。我很感恩，在我最软弱的时候，主就是这样来亲近我，扶持我。后来健康起来，杂事多了，那种与主亲密交往的感觉却没有了。现在跟随主真的是凭信心，而不是凭感觉了。第六，顺服神的旨意。基督徒为什么生病？难道神不保守吗？又有些人得医治，有些人却死掉，怎么样去解释？我只能说，神的作为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可以了解的。以赛亚书55:8-9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么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约翰福音13:7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哥林多前书13:12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蒙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保罗时代的镜子不是现代的镜子，那是铜镜，只能迷迷糊糊看到一个影像，很不清楚。从这几段经文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完全了解神的作为，所以最好是相信神不误事，谦卑地接受他的安排。还有啊，基督徒回天家与主同在，其实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当日我病得很辛苦的时候，也很想回天家，但是神不允许，因为我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在地上。保罗在世的时候也有很深的叹息，他在腓立比书1:23-25说，我处在两难之间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，既然我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留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一起存留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哥林多后书5:1-4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我们将有上帝所造的居所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而是在天上永存的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渴望得到那从天上来的居所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脱下也不至于赤身了。其实我们在这帐篷里的人劳苦叹息，并不是愿意脱下地上的帐篷，而是愿意穿上天上的居所，好使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所以神医治与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认识主耶稣，接受他做救主。有主在心中，生死都一样。如果神医治，就要好好的为主活；如果神不医治，回天家更是好的无比。第六，做别人的安慰者。一个经历过疾病的人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有病痛的人。别人知道你走过疾病，他们会更用心听你这个过来人讲的话。哥林多后书1:4，保罗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平安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走过严重的中风，今天我对别人的病痛无奈有很深的了解，因此我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人，这是我生病以前没有办法体会的。我教会的黄牧师 他的大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坚信主耶稣，被红卫兵打到重伤，几天之后就回天家。当时他才只有11岁。他们的母亲陈牧师一直哀求神保留这个大儿子的生命，但是神没有答应，却叫他继续忠心传福音。后来他们一家到了香港，有一个母亲，她的儿子生病死了，她很难过，很痛苦，不愿意见人，也不肯受安慰。有人把她的情况告诉陈牧师，陈牧师去探访她，他说，你不会明白我的痛苦，你有死过儿子吗？陈牧师说，有。这位母亲开始平静下来，与陈牧师交谈，至终陈牧师安慰了他，也带领了他信主。神的作为奇妙。罗马书8:28，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感谢主，他不误事，在他手中万事，就是包括好事坏事，都会变成对我们与对别人的祝福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，我们向你祈求，在世上我们会经历疾病、痛苦与死亡，但你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你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。求主给我们力量应付一切的难处，使我们坚定地信靠你。不论环境如何，我们依然靠主喜乐，走完人生的路程。阿门。